33节。关于这个平静风浪的故事，我想我们大家曾经读过，也曾经听过有关牧者的讲道。平静风浪的神迹就是刚刚发生在五饼二鱼神迹后面，刚刚之前耶稣行了一件神迹，就是有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的人，对吧？那接着耶稣又做了这一件神迹，就是平静风浪。好，那这两个神迹就是在记录在四福音书里，上下耶稣前面做了这件事，接着也做了这一件事情。那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好，那在对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行神迹，这两个神迹的背后，主要是试炼门徒的信心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对不对？有的神迹是为了显示神的怜悯，有的神迹是为了彰显神儿子的荣耀。有的神迹就像我们刚才说，是为了试炼门徒的信心。所以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，他每行一个神迹，他的目的可能都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神迹，就是要试炼跟随他的门徒的信心。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完了以后的话，那个神迹完了以后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22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就是在加利利海，让他们渡到海的那一边去。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？耶稣没有跟他们同去，对不对？按理说耶稣是要跟着门徒一起嘛，或者是门徒跟着他一起嘛。那门徒要渡到那边，耶稣也要同船跟他们渡到那一边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很特别哈。那后面讲到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就是叫那五饼二鱼的众人散开以后，23节提到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祷告。他们分两拨啊，一拨人是坐在船里面要渡到海的那一边去，那耶稣单独一个人，他独自上山干什么？他上山去祷告，去向父神祷告。而且到了晚上，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，五饼二鱼神迹完了以后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众人都散开，吃饱了喝足了都回家了，对不对？那唯有耶稣他一个人上到山上去，而且是晚上的时间。那耶稣这里提到他独自上山祷告，那我们要讲一讲耶稣为什么要独自上山祷告第一个，耶稣他要时常保持亲密的父子关系。我们知道耶稣的祷告的生活里面，他有的时候跟门徒一起祷告，对不对？带着门徒一起祷告，有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祷告。很多经文里面提到他独自，有的时候退到旷野，有的时候上到山上有的时候到克西马林有一次在克西马林园，在他上十字架前，他也是独自到园里面与父神亲近祷告。那你要奇怪，你说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独自祷告的习惯？那我们相信耶稣做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，他背后都隐藏了一些属灵的奥秘。那这些奥秘呢，也是需要我们今天的门徒，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要效法耶稣，并且要向耶稣学习的一个方式，对吧？所以他 他要保持一个跟父神亲密的关系。你要觉得为什么跟父神要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对吧？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哈啊葡萄树的比喻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那藏在我里面的，我就叫你们多结果子。所以跟父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耶稣独自一个灵修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而且是一种惯例，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。那我们今天你要不要跟父神或者跟我们的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。啊，我这一次我们家刚刚上周我们去了 Kevin， 因为我们要去有一个家庭团契啊，我们大儿子在 Calgary， 我们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，或者七八个月的时间没见到他啊。平时的话，我们就也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和这个远在他方的孩子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主要是透过电话，透过网络，对不对？透过社交的平台与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是几家开着车过去啊，因为过去以后的话也是团契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和家人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在这个七天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很多方面的交流，对吧？我们有属灵上的交流，我们有人生方面的交流，好，我们有家庭里面啊事情各样家人亲属的事情的交流分享，但也有去社会上和他的朋友之间，和他的同事之间，我们也有交流。因为人圣经说过，三位一体的神是 relational， 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有关联的，他们是有关系的神。所以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，那他要我们人之间也是有一个有关系的一个人际关系啊，我们人不能够孤单的存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或者活在这个世界里面。我们在这个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方式，就是要和我们周围的人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一趟去的时候，经过这七天的交流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关系更深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彼此的了解更深入了，或者说我们的爱又更深入了。所以耶稣他和父神这样子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就是需要啊有一个更深入的各方面的交流，或者是 fellowship 啊，这是耶稣生活的一个形态，他常常和父神。我希望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，我们不但和主之间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而且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借着我们灵修祷告的生活，以他培养建造起来的。你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，没有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，很难说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需要大家更多的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，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同时耶稣他上山祷告第二个目的，我相信他要领受父神的旨意啊。耶稣在其他的经文来说他说过，我从来不凭自己的意思去做事，我做事都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所以耶稣每做一件事情，他都要寻求父神的旨意。这件事情父神喜不喜悦我去做，这件事情父神愿不愿意我自己去做。那若是父神没有给他答案之前，他不会贸然的去做事情。所以他是我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 做才他所要做的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奉劝大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要自己，当你面临决策的时候，当你要准备去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亲近神去寻求他的旨意，说这件事我做了以后符不符合你的心意，你乐不乐意愿意我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样的事情是接着亲近神去得到的。好，第三个，耶稣他要知己属灵上的力量。我们知道耶稣的服事哈很辛劳，他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，他要传福音，他要医治，他要行神迹，他一个人，或者说他带着，他还要带门徒，还要带一批学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一个人面临着成千上万的，我们知道就是刚刚他服侍了5000多人的哈饭食的信仰，而且跟他去到哪里都是很多很多人啊，有疾病的，鬼附的，有饥饿的，都来寻找他，都来寻找他，他很辛苦很累，对吧？我觉得我现在在里能够服侍一个教会，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很劳累。那像耶稣一样，他能够服侍成千上万的人，他是人子的身份的时候，大家不觉得他肉体上也有疲乏吗？大家不觉得他心灵上也有劳累吗？那长久下去，你不重新得力的时候，你不充电的时候，你的服事能够深入下去？我想不可能。啊，我们很多不少的牧者就是在服事当中 burn out。大家不知道，大家去看一下，有关牧者他们退出牧养、退出教会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身体疲乏了，心灵疲乏了，最后呢愧疚。愧疚他们的服事，因为他身体他力不能所及，他没有办法接着这样服事了，但不能怪他们啊，是因为他实在撑不了。但是耶稣给我们这些服事的人，给我们一个树立了一个榜样。若是说你要持续的服事下去，你必须要跟那个源头接上去，你的力量、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是来自于那位源头的神啊。所以当我们服事的过程里面，要学习常常来等候祷告，好，来安息，甚至要安息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重新得力啊，为的是让你的服事可以继续充电，可以继续的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独自上山，至少可以给我们这三点学习啊，我们也可以效仿他，把他亲近神。那当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，门徒在哪里？在海上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海上渡海嘛。那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门徒在海中遭遇风浪。24节哈，我们刚才说读到了24节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那这个题的话，是我从那个上面，人只是睡在船上哈，那是另外一个福音书讲到的。那其实耶稣他不在这个船上哈，在这个平静风浪的故事里，耶稣他不在这个船上，他是在山上。那门徒遭遇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哈，那时候夜已经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主又不在他们的身旁，哦，风浪又甚急，甚至船都要淹没的时候，我想门徒的心里面是充满了惊慌，对吧？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无助。我想他们都说，哎呀，完了，现在没指望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浪，而且是黑灯瞎火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在海上渡船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 可想而知，人的心灵已经到了绝望的低谷，对不对？他们慌作一团，这大家可以猜想嘛？啊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脾气，他们慌作一团，啊，没有主意，啊，像无头的苍蝇啊，到处乱飞，啊，有的摇橹，有的呐喊，啊，有的这个互相的叫喊啊，叫喊。这实在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个困难啊，或是摆脱这一个绝望。那我想耶稣在山上知道门徒发生的这一切事吗？他知道吗？大家说耶稣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当然知道。那耶稣为什么允许这一件事情发生在门徒的身上？所以当时耶稣没有跟门徒同船一起渡过去哈，大家可以猜想一下耶稣的用意了吧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跟他同船跟门徒过去，他同时也知道这件事情正发在门徒的身上。我想耶稣很重要的用意就是告诉门徒，在没有主的日子里，在我不跟你们同船的日子里，你们的人生随时会起风浪，对不对？耶稣告诉他们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在的时候，你们什么时候，你们和任何时候都平安都安全，还有我不在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可能不跟你们在一起，那你们发生了事情，你们发生了麻烦，你们面临着生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们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想耶稣要让他们学习的功课是在这里啊。耶稣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把耶稣的用意说出来，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得到，啊，感谢主哈，耶稣他带的这些门徒，耶稣都是有意让他们的信心不断的从小长大，耶稣要设置各种的场景去试炼他们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啊？从过去到将来这多少年的日子里面，耶稣都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让门徒学习信心的增长。因为你要带门徒以后要独立的去服侍，在主升天以后你信心没有养成，请问你遇到难处你怎么样去服侍？请问我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？所以耶稣他是有 strategy 的，他是有策略的，为了让这一批门徒将来能够走向独立服侍的道路，他会有给他们各种各样试炼的机会。那今天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属主的人，好，你跟随主的人，你人生当中起了各种各样的风浪，不要以为怪，不要好奇，不要问神，请问为什么？也不要厌恨神，为什么别人没有问题？我的问题。也是很多很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他让这些风浪发生在我们人生的里面，人生的旅程里面，其实主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。若是没有这些挑战，我相信你的信心是长不大的。没有一个经历过风浪的人，很难说他的信心是一下子随便读读经文就可以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听听讲道就可以长大了，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？我不大相信。我相信你的信心是在你实际的生活操练里面长大的，是在你遇到风浪、遇到挑战、遇到困难的里面，你按照主的话语去行的时候站起来。所以有风浪我们不要惧怕，有风浪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按照主的话去训练我，去栽培我们的信心，对不对？ 出绝望无助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。25节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啊，耶稣看到门徒快完了，快崩溃了，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撇下他，他主动的走向他。好，他主动的从海面上走过去，往他们快沉船的那个地方走过去。26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我相信门徒当他们遇到风浪，信心都快崩溃的时候，突然见到一个人，他们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是他们的主，向他们走过来，又更害怕，对不对？这就讲到他们就惊慌了，是个鬼怪，便害怕，而且是喊叫起来，喊叫起来。哇，这时候他们的整个指望都没有了，遇到风浪还不说，他可能遇到一个鬼怪，从水里面出来的鬼怪，他可能以前没看到过，没经历过主在海面上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神迹，那现在主向他们走过，他们不能够辨别。那我们相信神要叫他们学习的功课来了，就是在风浪中你如何应对。现在耶稣考验他们的时候就正式的到了，他告诉我们眼目要专注在主的身上。我们看门徒的反应，当耶稣走过来的反应，耶�稣忙对他们说，27节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相信他们肉眼上辨不清耶稣，应该声音上还是辨明的清楚，这是主的声音吧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整个十二同窗的十二个门徒都听到了主的声音，尽管他们眼睛分不清楚是主。那耶稣跟他们说话，那有一个人回应，28节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便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。看到十二个门徒，彼得的反应不错，对不对？那彼得在绝望当中一听到，哇，这个声音好熟悉，这不就是我们大牧者的声音吗？哇，我相信彼得他心里面的信心一下子强大起来，我现在有救了，我们门徒有救了。所以他才回了，他就说了一句，他还要跟耶稣跟他的主 confirm 一下，主，如果是你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。我相信也彼得能够发出这样的话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是有信心的一个表现，对不对？他要尝试，他要从这叫绝望中走出去。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十二个门徒都可以做得到，唯有彼得跳出来，反正我都绝望了，至少我还有一条路嘛，主在那里叫我吧，我可以走过去试一试。那其他11个门徒可能都慌不择地，六神无主了，还有彼得他能够清静，能够清醒沉静下来，向着主回应。信心操练的第一步，这是彼得所做的，相信主的话。我们看主怎么样回答彼得的提问。29节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。看，那彼得下去，我相信不容易哈，从来没有人可以在水面上走过，但是彼得就是因为信耶稣的话，耶稣说你过来嘛，那就凭着信心走出去了。我相信如果是你在船上，你敢像彼得这样走下去吗？大家都不敢，因为走下去就沉下去了， 风浪有那么大，你看那个浪，巨浪滔天，这样盖过，那不得吓死，还叫我在水面上去，我们下去不就是等于投海自尽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有一个门徒做到了，哦，那就是彼得，你看他从船上整下去，而且很奇妙，他没有踩，他就是照着主的话语，像按照主说的，就朝主整过去了，一步一步一步的整过去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相信他都是就是眼睛刚开始下去就是盯着主耶稣，好，他就是盯着主耶稣往前走，一步一步的走。但是哈，发生了一件不是很完美的事情。按理说他就看着主就这样走过去就行了。那三十节提到彼得他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 ，OK， 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当他走的过程里面，他有没有开始时候是眼目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？后来那个浪，哇，他这么的汗，那么大的浪，风又呜呜的吹，他眼睛就偏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去看风浪。你相信？你想想，当一个人去看环境、看风浪的时候，会害怕吗？对不对？我相信这是正常的。我也看风浪，我也不行。哇，那个浪向我冲过来的时候，我怎么能够抗得住这个风浪呢？我怎么可能站得在水面上呢？啊，人的信心就会软弱。所以，当彼得的眼目偏离主耶稣的时候，他的信心起了疑惑，我能够走到主的那里去吗？我的生命还有保全吗？他心里面肯定有疑惑了。那当他这样一害怕，一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消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比那个将要沉下去了啊，那就沉下去了。那还好，他还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他知道主，他相信主，还在他的前面。他相信主会救他，所以他发出了呼救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那三十一节接着说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”耶稣责备他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小信哦。”说他哦。他不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还不错，他还敢站不下去，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完全，还是没有坚持到底，他还是偏离了主在整个行走的过程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在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你不是一个信心齐备的人呢？你不就照着开始下船的那个信心走过来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疑惑呢？”那耶稣指出你沉下去的原因，就是你心里面有疑惑了，对主的话语，所以沉下去。所以信心的操练，弟兄姊妹，不仅发生在耶稣门徒的身上，也发生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。啊，当耶稣说的话，当你遇到这些人生的风浪时，你还愿意相信耶稣说的话吗？你还相信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吗？所以当我们人生发生风浪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哈，大部分人都是去看环境，都是去看环境，我们不看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说的话平时我们背得熟熟的，在教会里面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，可是环境一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对主说的话完全的忘记了，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，变得六神无主，手无足蹈，喊叫，拼命的喊叫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人一生当中要经历很多很多的风，我自己是走过来的人，我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的风浪，对不对？身体的疾病，我的疾病 我相信也是最大的，就是癌症的几率。对啊，我这样分享了很多次了，那个时候人生很大的问题吧，能够走到今天，我感谢主，是值得爱和怜悯，要不然我今天不站在这里讲台上。哦，最近这几个月，我身旁周围好多的人都检查出了癌症，好几个，不是说好多，好几个，有的是基督徒，有的是不是基督徒，有的是牧者，都有，人生都会有这种方法。当你遇到这样的风浪的时候，你是变得六神无主，你还是眼目定睛在这一位主的身上，他说的话。当我们人生会有家庭的风浪，对吧？有的家庭，这个家庭的各种的问题，有的是事业上的问题，有的是心灵上的问题。所以一生走过来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风浪，都会有困难，都会有苦难。可是从这一个平静风浪的故事里面，你看什么？主虽然不跟他们在船上，但是主他关注这十二个门徒的成长，或者是关注他们的信仰。好像今天我们主在天上，他并不以我们坐在教堂，并不每天都与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可是主是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所以遇到风浪我们不要害怕，知道这是主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为了爱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成长。可怕的是当风浪来的时候，我们把主忘记了，我们把主撇弃了，那这样你学不到人生的功课，你的信心也没有办法成长，对不对？主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风浪当中如何依靠他能够走出来，如何依靠他能够胜过这个风浪，对不对？主就是要我们学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不只是在知识上，在真理上认识主，更重要的是在有属灵的眼光，或者是有信心来跟随他。耶稣要的是我们的信心来跟随这位主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操练乃是在我们信心上的操练。你看不到主，但是你信心里面你看到了主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再大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，主都可以帮你解决。所以后来三十二节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三十三节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主一上船，风浪就平静了。可以想，主告诉我们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连风和海都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一位主，我们有这一位牧人来这样的看顾我们，我们人生当中你还惧怕什么呢？我们人生当中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你还没有信心胜过吗？对啊，你看主都可以让风浪平息，主不可以平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风浪吗？一定是可以的。关键是说当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来信靠主。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平时就要与主养成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建立强大的信心。所以任何的问题来你就可以隐忍而解。当你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当你平时不亲近主的时候，风浪来的时候，你当然就慌乱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他是大牧人，他知道每一个羊群每一只羊的软弱， 每一只羊的需要，他也愿意帮助我们的需要。那就是要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好好的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好好的回应他的爱，一生一世好好的来跟随他，不要自行特行独立，自找出路，把自己认为自己了不得。我们不行啊，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行啊。你觉得你厉害吗？对不对？你今天还撑得住，你今天还不错，明天谁知道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一个疾病就可以把你打倒，你说你算得了什么？人算什么？好，这就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什么都行，他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。你依靠这一位主，你不觉得有福气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是平静风浪的主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主啊，你的话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，你说有就有，你命立就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有纵然有各样的软弱，各样的跌倒，各样的不配，你却是用无尽的爱来包容我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跟随这一位道者，让我们不能再偏行己路，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走。主啊，就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行走，让我们一生充满你的光明，充满你的智慧，充满你的能力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以我们丰富的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